您好，这里是天路呼叫中心，请听从神来的信息。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
你想认识这位爱你的神吗？就让潇潇陪你一起探索真理，奔跑天路。
欢迎收听天路步步通。
你所收听的是天路步步通节目，盼望你的天路越走越通。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潇潇，小月潇加上一个逍遥的潇。奔走天路常常会遇到一些问题，而有问题不问会让人憋得发慌。这是潇潇过去的一种非常真实的写照，因为我在追求真理的过程里常常有一肚子的问题不知道该问谁。潇潇因为是过来人，所以呢当我信主之后，我就觉得能够让别人把问题提出来，而且呢能够找到答案，这实在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潇潇就预备了天路步步通节目，我要陪你一起来探索真理，陪你一起奔走天路。我知道心中有问题没有人问是非常痛苦的，我也知道心中的问题得不到答案也会拦阻我们去认识这位爱我们造我们的神。所以潇潇特别为你预备了这个节目，就是要欢迎你跟我一起来探索真理。不论你是对真理上对圣经上有任何的问题，都希望你能够来信跟我一起讨论，我会尽我的能力陪你一起找到答案的。今天潇潇为你预备的就是打破砂锅的环节，我们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当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不要这样轻易的就把它放过去，我们要问到底，我们要追根究底，我们要弄明白弄清楚，这样子才会使我们对于真理有更清楚明白的认识，也让我们对于这位爱我们造我们的神有更深入的认识。好，下面我们来听听看今天是谁来跟我们一起打破砂锅呢？
基督教不是洋教吗？咱们中国人为什么要去信洋教呢？
哎，你们说人是神造的，好，那我问你，神又是谁造的啊？
打破砂锅问到底。
听众朋友，今天很高兴除了保罗来到我们节目里面呢，潇潇又请到另外一位新的朋友来到我们节目里，那就是小敏。
大家好，我叫小敏，很高兴在节目里和大家认识。
是的，小敏呢其实刚刚接触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所以啊小敏刚刚拿到圣经。我相信小敏读经的时候呢一定有许多的问题，是不是？小敏，你觉得你看圣经看到现在为止觉得怎么样？
谢谢你潇潇，上一次你送给我圣经之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么我看到伊甸园的故事让我看的时候越看越不明白，有很多的问题需要问。那么比如说在创世纪当中，神创造的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为什么造了这个果子又不给人吃？那上帝是不是很自私很小气？他是不是担心人吃了以后就变得和他一样有智慧，知道善恶了呢？上帝是不是不喜欢有智慧呢？
哇，好大一串问题，来我们一个一个来啊。保罗，这个问题我就丢给你了啊。他第一个问题是说什么来着，为什么会有这个
上帝是不是很自私？
哦，上帝是不是很自私？为什么造了这个果子又不给人吃，是吧？
对。
那保罗你怎么看呢？
如果说是你只是单看字面的话呢，似乎容易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啊，因为特别是那个狡猾的蛇告诉亚当和夏娃说，如果你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能够和上帝一样的。这样的来看呢，上帝不让人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好像上帝是蛮自私的一个上帝，好像上帝害怕人吃了这个果子之后呢就和上帝一样能够知道善恶了啊。但是实际上我们晓得说，如果我们整个的了解神圣经和更多的了解神的心意，我们就会发现说，上帝绝对不是一个自私的上帝，上帝所设立的这个诫命当然更不是出自于一个自私的目的。那为什么我们说上帝不是这样一个自私的上帝呢？ 我来给小敏呢一点一点的解释，希望说我的解释你能够明白。圣经上讲到神对我们的心意的时候，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在诗篇的103篇那里讲到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那敬畏他的人。也就是神爱我们就像是一个父母爱他的儿女。那我们想一想，在人之常情里面，我们会看到哪有一个父母对自己的儿女会抱着一种自私的心态呢？每一个父母对于自己的儿女都是全身心的付出和爱。那同样，上帝对于他所创造的人更是完全用一颗爱的心来对待我们。所以说我们看到说，当上帝造人的时候，上帝不是在地空虚混沌的时候造了人，上帝也不是在地上还没有植物的时候造了人，上帝也不是说在太阳月亮都还没有形成的时候造了人。如果在那个时候神造了人，那我们想一下，人的光景还可等可怜呢？我们想到说，上帝是把人放在了一个一切都造完备的，一切都预备妥当的一个最美好的环境当中。因此我们说，上帝对人的心是那样的慷慨，那样的仁慈，那样的怜悯。所以说上帝对人的心是爱，而不是自私。
我又没做什么坏事，为什么说我有罪呢？
我为什么感觉不到神的存在呢？
我怎么能确定我得救了呢？
哎，我也有好多信仰上的问题哦，我该问谁呢？
问潇潇啊，你只要把问题告诉潇潇，不管是写信、电子邮件，还是发传真都行，潇潇一定会帮你找到答案的。
好，那小米，你觉得保罗这么回答你满意吗？
还好，不过我的问题就是说，既然说神他不允许人吃着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以后就和神一样有智慧了，知道了善恶，那么神既然说是爱，那就是他不自私的，那他为什么不喜欢人有智慧呢？
神是本身就是一个智慧的神，神当然也喜悦他所创造的人有智慧。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人有这样一个认知的能力，这个认知的能力就是智慧的一个基础。所以说上帝不让我们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并不是说上帝喜爱我们处在一种蒙昧的状态或者愚昧的状态，乃是说上帝有他更美好的旨意在里边。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希望能够让人有智慧，可是他所说的话就是说，他创造了善恶树，但是又不允许别人去吃，不允许亚当和夏娃吃，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条禁令说不允许吃？他如果不创造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的存在呢？那他是不是在引诱人去犯罪呢？
好像人们很容易从这个故事当中推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说人为什么会死呢？是因为人犯了罪。为什么犯了罪呢？是因为人吃了禁果。那这个禁果是谁设立的呢？是上帝。倒过来说，那如果上帝不设立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如果上帝不造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或者如果说上帝造了这个果子呢，又允许人去吃，不就没有问题了吗？所以说现在
好像归根结底还是上帝的错、
是啊是啊，很多人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呢，好像上帝成了一切成了这个问题的根源了。其实这个里边呢，是我们用自己的心来误解了上帝的作为。那我们首先来问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人是不是就没有智慧呢？当然不是。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上帝在创造我们人的时候，已经给我们创造了认知的能力，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智力。那么这个智力呢，就是一种智慧的一种基础。所以说上帝给了我们智力，就说明上帝愿意我们在他面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所以我觉得可能问题根结啊，不是在这个果子该不该吃，而是它是分别善恶啊。为什么分别善恶这么重要？我相信神有他的心意。那保罗你觉得呢？
当然，这个果子本身呢，我们不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种什么灵丹妙药啊。吃了这个果子以后呢，马上就功力大增，然后呢就分别善恶。所以说这个果子本身并不是一个关键所在，关键的所在就是上帝为什么要设下这样一个禁令，而且这个禁令呢，似乎是要禁止一件正确的事情。 这个禁令呢，似乎是禁止人去寻求一个正确的事情。如果上帝设了一个禁令说你不许杀人，那这个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那为什么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上帝特别的禁止呢？我们要从神的心意整个的正确认识这段经文。当上帝设立这样一个禁令的时候，第一，上帝并没有禁止人去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园子当中有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做食物，其中呢又有生命树的果子和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么上帝的禁令呢，不是禁止人去吃那些其他树上的果子，更不是禁止人去吃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而是特别禁止说你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神的智慧。首先，凡是与我们生命所必须的，神都是用他的爱来丰富的供应。我们有一个身体，那神就借着园当中各样树上的果子来供应我们身体的需要。我们有生命，神就借着生命树上的果子来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但是偏偏在伊甸园里边，作为亚当和夏娃来说，他们最不需要的就是这个分别善恶。
或者是说，分别善恶应该是由神来定的，而不是人自己去分别善恶。标准应该是神立的标准，而不是人自己去立标准。
当然我们肯定说上帝是一切善恶的最终的标审判者和一切这个善恶的标准的建立者。第二个问题，上帝为什么特别要设一个禁令？其实分别善恶还是小事，更重要的问题是上帝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禁令。
所以也就是说，神可能也设立其他的树，说你不准吃这棵树上的果子，所以只是一个禁令。那到底哪一棵树可能并不是关键问题。
对，我想你看的是非常对的，就是在这段经文里边，我们重点是要放在上帝为什么设立这样一个禁令。如果没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上帝也可能会禁止说唯独苹果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或者说梨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
所以重点是在神的禁令，而不是哪一棵树了。
对，
好，我们今天对于这个分别善恶树的讨论呢，就先停在这里。其实听众朋友，我们如果回想到我们一生，或者是看看周围的世界，看看周围的人，我们会发现分别善恶这个事情实在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一生。我们会跟人比较，不然就把别人看低，我们骄傲看不起人，或者是呢，我们把别人看得太高，把自己看得太低，我们会自卑，我们会自怜，我们觉得不如人，这些都是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所惹的祸。其实神他不要我们去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有他的道理的。神要我们去吃生命树上的果子，神要我们看别人是看他跟我们一样的地方，看看他跟我一样是神的形象所造的，看看他有什么美好的德行是我可以效法的。而我们现在呢，却常常第一眼就去找别人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去发掘别人的缺点。神不要我们自己去分别善恶，神要我们以神的标准为标准。只可惜人现在往往是拿自己作为标准。明天同样的时间呢，潇潇会再请到小敏和保罗来，我们要继续来谈分别善恶树的这个问题。我这里还有两本书要送给你，如果你还没有拿到的话，赶快给潇潇来封信。我的名字是小月潇，加上一个逍遥的潇。这两本书是《基督教是什么》，还有《小天路客》。我们明天见喽。